自己在家饥渴难耐啊。
爸爸骑在了他妈妈身上。
你第一次看片是什么时候？
相当早熟，你可能会比我早熟10年左右。
大家好，我们是喷泉公园，我是最近一直在期盼着上班的乔乔。
我是最近一直在改简历准备换工作的猪猪。
今天我们的话题还是相当的有趣的啊。这个话题的来源呢，是来自于我一个朋友的一件比较尴尬的事情。事情呢，大概就是他春节回家期间，小姐们怕自己在家饥渴难耐啊，然后她就随身携带了自己的小玩具。那到了家之后呢，就万万没想到，她的妈妈趁着她去洗澡的时候啊，给她收拾行李嘛，然后就翻到了她的宝藏，并且还把它放在了桌上，就是告诉你我已经看到了。等她洗完澡回来的时候，发现大事不妙了，她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啊，就躲在房间里面就不敢出去了。他当时跟我讲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笑啊，但又让我想起了就是很多当年性启蒙时期的一些特别有趣的事儿，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些就比较有趣的事儿吧。就是在我们刚开始性启蒙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生过类似于这种比较尴尬的事儿？
就是你突然问我这个话题的话，我反而第一状态就是好像大家都可能会遇到的，就是看到电视剧里边男女接吻，然后下意识的所有的家长都是会换台，是不是？
然后假装没有看到，眼神飘来飘去。
对，就是咱们刚开始确定这个主题，所以说你看看，你想一下，你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到底有没有这样子尴尬的事情？我就在极客上发了一个动态，我是说我有点就是突然发现自己的父母在整个自己成长教育的过程中是没有性教育这一环的，我连尴尬的事情都没得讲。然后下面有很多评论，就所有的评论都针对的一点就是可能看电视，然后所有的家长都不约而同的把电视换频道。
说到性启蒙的话，其实我的母亲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性教育这一块也是缺失的，可能我们这一辈的人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但是我记得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周刊叫做知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有，
对，那里面有很多的小故事。然后 我小时候经常，我妈去上班了，经常把我反锁在家里嘛，然后我一个人也不知道该干什么，我就在她的抽屉里面就把这个周刊拿出来，就每天就看，然后就在里面学到了很多东西。
你这个的例子的话和我一个朋友还蛮像的。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他的第一次性启蒙是你是知音是吗？知音就是会讲很多小三啊夫妻婚姻关系的这些故事。我知道，就是还有一本更古老的叫故事会，他是通过看故事会然后进行第一次自慰的。就是可能故事会因为也会有涉及到类似的这方面的东西，因为那时候的杂志的话，我感觉其实尺度没有现在的话审核那么严格，还是会有一些这方面的涉及。
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早熟的人。
你已经相当早熟，你可能会比我早熟10年左右。
初中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在洗澡的时候，我在冲凉房里面，然后我感觉到那个水花还挺有意思的，你懂的。然后就但是
难，
我没有，我当时我是没有洗澡关门的这种习惯，然后我妈就感觉我洗澡洗的有点时间有点长，然后她就冲进来就看到了不该看的一幕，然后她非常愤怒的瞪了我一眼，然后就把门摔了。我当时就也是跟我那个刚开头的时候讲那个小姐们一样，就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这种事情，就 躲在里面不敢出来。
然后后来呢，就是后来是怎么面对这种尴尬的情况的？
大部分家长应对的方式就是不提呀，就不再提起这件事情了，就当没有发生。
他就当没有发生过是吗？
对，
就你讲到这个尴尬的事情，我突然就想起来一件事情哈，就是一个朋友小学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他半夜经常，因为大家会半夜起床想要去起夜嘛，然后他有一次起夜就发现他的爸爸骑在了他妈妈身上，然后就会发出很惨烈的叫声，然后他第二天就有在问我说，他爸爸可能在打他的妈妈。
嗯，
就我刚开始我是没有这个意识的，就是在可能成长的过程中，你对这些知识的越来越完备，然后你会发现哦，原来当时是那样子的。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美剧，就里面有一幕让我觉得印象还蛮深刻的。
嗯，
就这个男生呢正值青春时期嘛，对吧，然后欲望特别旺盛，那个时候呢他就特别喜欢就是自己用手娱乐自己，然后他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唤起他的这种欲望的。那么有一次他跟他妈开车去超市里面买东西，这等待了10分钟的时候呢，他看到车对面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有非常丰满的身体，然后他就开始有了反应，忍不住啊，他就在车里面就开始就想着，反正我妈还有10分钟回来嘛，对吧，10分钟我肯定就解决了，可能也就1-2分钟就完事儿了。
嗯，
然后呢正在他兴起的时候，马上就直达那个巅峰的时候，他妈突然回来说忘了拿钱包，然后就看到了那么一幕，然后两个人都吓得当时脸唰的一下就红了，白色的液体就一喷而出，就喷在车窗上。这个事儿应该怎么收场呢？
嗯，
结果第二天的时候，那个当妈的是这么跟他儿子说的，他说对于昨天的事情，我觉得我还是挺为你感到骄傲的，因为你知道怎么样让自己更愉悦更快乐。
嗯嗯，
这是很正常的，你没有必要为此感到羞耻，每个人都会这么做，但是呢你不应该在公共场合去做，而且不应该在公众区域去做这件事情，你可以在封闭的一个环境里边做，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很私密的事情。我觉得这种谈话方式就非常的好，
相当好。
对，我们国内有父母这样跟我们谈过这件事情吗？
中国父母对性教育这一块真的是太缺失了。
我们都是自学成才啊，
自学成才，
真的是自学成才，还好我天赋异禀。我觉得我妈都没跟我讲些什么东西，我好像就无师自通了。
就你起码有在探索自我，对吧？但是我可能就没有过，所以我其实在从就是自己性启蒙包括自己发展成这样子的状态的话，其实经历过蛮多内心的纠葛的，你知道吗？
嗯，
我真的觉得你属于胆子相当大的人了。就是我其实为什么还算没有就是没有跑偏，是因为我曾经交过一个男朋友，他会在整个过程中引导着你，所以两个人很公开的，就像咱们俩之间一样，会很公开很客观的去谈论这些事情，然后促使两个人共同进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反而是对我影响很大的。其实我更多的层面上是来自于当时的性伴侣的引导，
嗯，
对吧？就是你可能是来自于自己的探索，不是来自于性伴侣的引导。为什么我现在的情感会出现这么尴尬的情况，也是来自于我可能更多的行为方式的话来自于别人的引导，我很少去主动的去探索这个东西。这肯定是跟父母在教育的过程中性教育确实是有关系的。
我其实对性的话，我其实也是一直在探索，
嗯，
然后 我每年都会对性有一些新的认知和看法。
嗯，
我可能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我在做性这件事情，或者说我在做这个项目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我的成就感来源于我做到这件事情，但是其实并不是。
嗯，
我发现他的成就感来源于两个人就像什么都不懂的小孩，然后呢又抱有无限的好奇心和行动力，然后两个人一起就像小孩一样在倒腾这个东西，从不懂到懂的这个过程它其实才是最有趣的。那如果你去抗拒这个东西，你一开始你就拒绝去尝试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是在拒绝你的快乐和你与伴侣之间沟通的一种方式或者是桥梁吧。我觉得我还做过这种事儿，就是现在想起来还有点恶心。我有一个同学来家里玩，就在家里面就搜索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然后搜到一个垃圾桶，垃圾桶里面呢有用过的套套，里面还有一些白色液体，然后我们就觉得哎，这个套套很好玩，然后就拿起来就用嘴吹，后来发现这个套套很结实，用嘴吹不开。我就灵机一动，我就跟我那个小伙伴说，哎，我们往里面装水吧，然后我们就把它拿到水龙头里面去装水在里面，而装水在里面它就变得很晶莹剔透啊，然后放在阳光下面还会折射出一种光芒，我觉得哇好好看哦。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储金囊，一个小头，就觉得特别好玩，然后在家里面玩得特别起劲。然后正在这个时候呢，我妈就回来了，差点就挨了一顿打。
天哪，
对，差点就挨了一顿打。
我反而觉得很刺激，打你是应该的，但是我又觉得很刺激。
我就莫名其妙，我为什么要挨打？我就吹了个泡泡，只不过那个泡泡挺油的，油不拉几的，弄在手上挺黏的。
我有意识之后，其实我妈是做了节育的这方面的措施的，所以我们家不会有有类似的这种事情。但是其实是有遇到过另外的事情哈，就是我们家是诊所嘛，就我爸其实不太介意，因为医生嘛不太介意和也不太忌讳去讨论这些事情，就我还是会我的这些知识建立其实是在他们的讨论的时候，我爸其实不太会避讳。就是有一些人可能30多岁以后的男人，35岁之后40岁之后，他们可能真的不太行，就需要一些药物来助力，然后他们就可能是说要不要就是通过一些渠道，因为当时你要放10几年20年前，你要是去成人用品店，这种店其实很少的，然后就让我爸去帮他们买一些药，比如说什么伟哥什么印度神油之类的，对，然后用完效果之后，就会下一次来买的时候就会跟我爸开玩笑，就是上次怎么样，然后吃了药之后怎么样。其实我有一部分知识是通过这样子的方式来获取的。My heart to think it's true, but I found I'm powerless with you. Now I don't need your wings to fly. No, I don't need a hand to hold in mine this time. You held me down, but I broke free. I found the love inside of me. Now I don't need a hero.
你第一次看片是什么时候？
那很小了，大概是感觉是大概1年级。你知道咱们当时的片都是影碟机，你知道吗？
对，
影碟机，然后家里边除了父母给你自己借的影碟之外，也会有他们的一些影碟。 我爸妈可能看完之后他们自己的影碟没有拿出来，第二天然后他们都去上班了，然后我在家里边，当时家里边就我一个人，我要打开电视机打开影碟机去看电影，然后刚好发现了他们之前看的那部电影，然后我就是在那种打开关掉打开关掉闭上眼睛打开眼睛那样子的状态中结束了然后充满尿意不停地上厕所那样的节奏中结束了我的第一次观影。
我第一次观影也是在家里面发现了我妈的宝藏，
嗯，
我就看呗，嗯，然后她是用一个，那个时候还有报纸，她是用一个报纸包起来的，里面还有好几部呢，我也没选，我就拿了最上面的那个，
嗯，
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哇我吐了。
为什么会吐呢？
对，我觉得恶心，就是看到之后就有一种就是想吐的生理反应，就是就作呕，然后我就跑到厕所里面去吐了。
嗯，
吐完之后我就回来之后我就赶紧把那个影片给关了然后收起来。我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看片的时候我都会有同样的感受，就是想吐，觉得恶心。好，所以我其实对这种，我对 A 片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兴趣。我到现在这么多年来，我看过的 A 片其实屈指可数，很少，就 不觉得美吧，就觉得挺恶心的。
我也不太看。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们老师有教我们情色片和色情片的区别，就是大部分的男孩子或者是现在市面上充斥的全部都是色情片而不是情色片，但是我们老师讲用一个片段来讲的什么叫情色片，就是电影里的女主然后拿了一个很晶莹剔透的樱桃，然后整个的镜头全部都在舌头嘴巴樱桃，光线特别的摇曳，然后这种方式跟我们讲，
对对，
当时会觉得真的是一种美的享受。
我记得还有一个人是这么说的，
嗯，
他说所谓的情色片就是男的长得帅，
嗯，
女的长得美，
对，
那是情色片，男的长得丑女的长得美那才是真正的色情片
就是情色片起码是给你美的享受，对吧，让你去对这个东西充满了憧憬，它会什么光影啊光线啊道具啊所有的东西都会结合在一块儿，你看起来真的会觉得这是一件哇你视觉上享受心理上享受，甚至是你看到你就会颅内高潮。
而且我觉得就是生殖器这个东西真的不美，不管是女的
太丑了，
女的还好一点，男的，
啊，不
真的丑，
我觉得女的也丑，
反正都不怎么美。
对，其实在成长的过程中我因为这个东西我有一定程度上的自卑。
为什么我的跟别的不一样，为什么影片里面都是白白嫩嫩的，为什么我的却是一个美猴桃
其实反而不是这个，就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它会发生一些变化，然后但是又是自己会有一个心里边上就觉得是很隐私的东西，又不敢跟父母讲也不敢跟别人讲，就我曾经有两起，就是两次这样都觉得自己要死了。第一次就是胸部发育的时候，它会有那种胸部结块，乳腺嘛，
对，
然后会很痛，然后我每天晚上的时候都捂着自己的胸口说我要死了，因为当时就我也不知道那段时间为什么在我们家看乳腺癌，就是有一些乳腺癌的病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然后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心理阴影，我每天都捂着自己的胸口说我要死了。然后这是一次，第二次就是当你的私处发生了一些变化的时候，我真的每天晚上就觉得我是不是干了什么坏事，老天在惩罚我。
为什么我的美猴桃要长毛？为什么它的颜色会变深？我一定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对，我每天晚上都流眼泪
我的天哪，
我真的是因为这两件事情哭了好久好久好久。但是我觉得像我这样子的人应该不算少数吧，有我这样子的个例的话，我觉得还会有其他人是这样子的情况。
至于发育来说的话，我倒没有什么猕猴桃长毛这种困扰或什么。其实我胸部发育的比较早，读小学的时候就挺大的，因为大家都平平的嘛，其实也不是特别大，因为大家都平平的，有对比就显得你特别大。然后呢，我又也不是个特别瘦的小孩，
嗯，
所以就会显得更大，更丰满嘛。所以呢，会遭到一些嘲笑和嘲讽。然后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妈就说她看到我胸部发育了嘛，她就让我穿内衣。虽然说不是那种成人的那种聚拢的内衣，但是后面那种、
嗯、
你知道穿校服还是透得出来的、嗯、还是能看出来你穿的内衣，我就不愿意穿。你知道你越不穿内衣，它抖动的越厉害就越明显，你知道吗？
对，
就很尴尬，就导致我一直都抬不起头来，就一直这件事情就一直延迟到我读初中的时候，我都一直在穿束胸。其实我现在感觉是我们这一代人对性知识倒是还好，真正匮乏的好像是我们上一辈的人。我的话也没有跟就是我们上一辈的人就是有过这种性方面的一些探讨和交流。其实我很多时候我特别想问，因为我现在我们家这个情况嘛，
嗯，
我就特别想问我妈，就是你现在性生活还好吗？甚至我有时在想，我那天回深圳的时候在车上，我还在想说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也挺孤独也挺寂寞的，我要不要给她，要不要送一个按摩棒给她。我真的不是说站在某个恶趣味的角度去这么去做，而是我真的是去关心他的性生活。因为我知道性得不到满足对于女人来说是一件挺大的一件事儿，我希望他能够开心能够满足，然后让自己愉悦起来。
我刚刚收到一条评论，然后有一个人评论是这样子的，他说咱们这些东西不应该是咱们自学成才的吗？
真的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这个事情。
有一个这样的案例，就是关于男生的。有一个学员在跟我讲说，他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考试，然后他快迟到了，然后他就非常紧张，因为害怕迟到嘛，然后一紧张，然后他又在跑到考场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自己的生殖器跟内裤有了一些剧烈的摩擦或者怎么样，再加上他的一些比较紧张的情绪，就导致他就卸在裤子里面了。然后他就一直穿着这种湿漉漉的裤子，就是考完了整个考试嘛，然后可想而知就考试的结果肯定也不好。男生的这种成长经历当中可能这种事情其实还蛮多。
还有一个就是男孩子肯定会梦遗呀。遇到梦遗这个情况父母都是怎么解决，我还真没有问过，还蛮好奇的，就是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案例
啊？梦遗的话，有朋友跟我讲过，说会偷偷的把床单
给洗了吗？
不是，偷偷的把床单给抽走，然后丢掉。
丢掉。
然后回来的时候，他妈就说：“哎，为什么把床单给丢了？”他也不说。有的比较迟钝的当妈的人就会觉得：“哎，我这个儿子怎么那么奇怪？”脾气古怪啊，性格很古怪。 他没有想到那一方面去。但是有一些的话拿被子遮遮掩掩，但最后还是会被发现的嘛。因为床单它不是每天都换，对吧？等到你换床单的时候他才会发现，到那个时候都结痂了。当妈的也是就当不知道呗，很多都是这样的。没有说我发现我自己的小孩已经性成熟了，我要给他科普一些什么东西，没有的，
太难了。
但是反倒有一点，
嗯，
对，反正有一点就是在某一个节点的时候父母的反应会非常强烈，就是我刚刚讲到的，当父母发现自己的女儿跟儿子有了第一次性行为的时候，他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我有个朋友嘛，我之前跟你讲过，
嗯，
他爸爸得知他已经有过性行为之后，他爸爸的第一反应是辱骂他，而且是用非常难听的语言，什么妓女之类的这种语言，人格上的侮辱，来辱骂他，侮辱他。
那后来呢，就是他爸爸辱骂他之后，他在成长过程中有没有受到这方面的困扰或者是影响？
会有啊。而且其实父亲对女儿的性成熟这一点，如果摊开来讲的话，他其实更多是一些心理学层面的东西。其实是父亲是在拒绝女儿的性魅力，它是一种本能的反应。那如果是不成熟的父亲的话，他就会做出这种非常极端和激进的事情来。我这边还有一个案例，就是说有一个女孩，她就是对男性她有一种就是莫名的抵抗。
嗯，
她是因为她小时候，她在性成熟之后，她的父亲就一直会跟她说，你很臭，
臭，
不要离着我这么近，对，我闻到你身上有一种很臭的味道。其实是女性性成熟之后散发出来的这种费勒蒙，就像我们会闻到男生身上有一种味，男生也会闻到我们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嗯，
但是他爸爸是去极力的去抵抗女儿的性成熟，来对于他的一些刺激嘛和吸引嘛，所以他会去排斥他的女儿，然后说他女儿身上很臭，然后就导致他经常就是不断的洗手洗澡来清洁自己，觉得自己身上一直觉得自己身上有那种味道，然后也不敢去交朋友，就变得很孤僻，然后最后对他的心理也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咱们还是见过很多更禽兽方面的新闻的，就可能抛过性教育，就是从小到大可能因为父母这方面不太管孩子，然后造成的更有禽兽的父母，我觉得是禽兽，可能父母没有这个意识。比如说五六岁的女孩子，父母在洗澡的时候还是会录视频。
对对对，而且有很多小孩已经十多岁了，然后还跟异性父母一起洗澡。
有的，就是我之前听过哪一个新闻来着，就是他们家有一个传统，就是洗澡的时候浴室的门是开着的，家里边的不管是他的爸爸、他的哥哥弟弟、他的妈妈、他的爷爷都可以随意进去跟他们一起泡澡。
嗯嗯，
我当时说天哪，怎么还会有人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呢？
我觉得很多父母到现在为止，甚至自己小孩可能已经30多岁了，快40岁了，可能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曾经的性教育是失败的。因为有些小孩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受到的一些欺凌，甚至包括性这方面的性侵犯，甚至有些父母到现在都不知道，有些小孩是选择把他埋在心里。
大概是2013年、2014年的时候吧，就是留守儿童性侵这个事件在社会上其实是引起很大程度上反响的。就当时在微博上，我不知道你记没记得，当时看一本小说，小说里边讲的就是姐姐妹妹两个人都是被父母留守在家里边的，然后他们就有一个邻居，日常就是小时候经常把他们拉到小角落里边，邻居因为一个屯村的嘛，屯村的邻居的话甚至还会有亲属关系，他们叫爷爷还是叫什么来着，就跟他们讲说我给你买糖吃，你脱下裤子让爷爷看一看， 她们姐妹两个都是经历了过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对这个她姐姐就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影响。长成以后，结婚生子以后，她又生了一个女儿，她会发现对她自己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她就在网络上寻求有类似经验的人，开始寻求心理上的帮助，结果碰到了一个跟她有类似经验的人，他们俩就见面，见面之后发现是她的妹妹。她的妹妹是大概到30多岁始终不敢面对男性，不敢结婚，然后她的姐姐是因为虽然结婚了，但是对这个事情很抗拒，然后生了小孩，生了女孩子，又会产生一个心态，就是过度保护，不想让所有的异性去接触自己的宝宝。我遇到一个很疑惑的事情，就是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是有两个节点的。第一个节点就是女孩子肯定是会来潮，就是来月经。
嗯，
那来月经的时候父母是怎么解读这个事情的呢？首先我是没有遇到过的，然后我前几天在知乎上看到一个姑娘说，浅薄的性教育知识来自于她的老师，她的老师当时有教他们，就是当时咱们都还是用卫生巾嘛，就是你用卫生巾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要垫一点纸在你的屁沟那个地方，这样不会侧漏。但是貌似这个很简单很简单的性知识，怕是99%的父母都没有教过。
就是我一个朋友跟我讲过一个特别搞笑的事，就是她跟她男朋友已经30岁了嘛，然后她现在今年的话也是25岁左右，然后呢他们俩同居已经2-3年了。
没有啪啪啪吗？
有啪啪啪，但是呢她男朋友呢，就是至于经过我就不讲了，就是碰到了她的大姨妈。对，就是碰到了她的大姨妈，用手还是用哪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碰到了她大姨妈，然后她男朋友就哭了。他问他你为什么哭啊，他说我听我朋友说女人的大姨妈是有剧毒的，只要碰到了就会死的，我是不是快死了。然后他哭得特别伤心。一个30岁的男人，一个30岁的男人说出这样的话，我真的他妈惊了。
无独有偶，就是初一的时候我们寝室的一个好朋友然后来大姨妈，然后就是下课之前突然发现自己就是裤子湿了，然后都是血，然后你知道吗，蹲到地上就哭了，觉得自己要死了。当时好伤心，因为我当时还没有来大姨妈，我都不知道怎么安慰。天哪，当时真的是哭得要死不活。我们当时的班主任还是个男的，所有学校的行为都是要班主任负责，那没有办法怎么样。然后刚好我们的地理老师是大学刚毕业的一个，就是一个小姑娘，然后就叫那个小姑娘过来，然后安慰我们室友，然后带她去用了她的卫生巾。
你们学校会，你们学校那个时候会有专门开设这种性教育的课程吗？
咱们的生物书其实上初一的时候是有讲到这方面的事，很多女孩子男孩子不想让老师讲这一方面的事情，然后他们也不想看书上的这方面的东西，他们会有胶水把书的那几页给粘上。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不想看，我超想知道这方面的事情。
他们会觉得有羞耻感。然后我们的生物老师是个男的，我们生物老师讲到那一单元的时候跟我们讲，这一单元你们就自己看吧。
啊，对对对，我们也是。
然后就跳过了。
大部分都是，反正一讲到这一块的话就是，现在就自习吧你们就。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现在的教育当中遇到这个环节的话，他们是怎么来讲的？还是像咱们之前就是老师就直接跳过了吗？Virginia was a lot lizard from FLA. She had a compound fracture in the trunk. It started when she ran away. Thumbs down on
illiquidated as a state. Now he sleeps upon the hate, banning misery. And he's gonna get high, high, high when he's low, low, low. The fire burns from better days, and she screams, why, oh, why? I said, I don't know. The catastrophic hymns from yesterday.
就我跟你讲，我咱们刚刚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是有一个读者又给我发信息。聊他们的困惑，就是现在不想谈恋爱呀，对，觉得累呀，这个状态是不是正常的？我发现真的，其实好多人缺这方面的教育，他们其实私底下还对自己的状态还蛮担忧的。
其实大部分的气质性的一些病变都是由心理转变，久而久之他才会转化到一个气质上的一个病变，确实是，但我觉得他能够感受到自己内心的这种变化，这种不正常的话，我觉得是件好事。
我其实觉得到目前为止，咱们的节目还算有点用，就是起码让好几个人，我这边的反馈哈，好几个人都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我现在的状态是不是对的？
其实我这么长时间接触了一些也算是病人吧，打引号的病人的，
嗯嗯，
其实我发现人与人之间其实它最大的差别在于遇到问题之后的一个解决方式。
嗯，
很多人是选择逃避的。
嗯，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讲到这一单元，那么我们就你们自习好了，或者说我不想老师讲，我就把它粘起来，我也不想看，我也不想知道。
嗯，
但是问题它终究是在那里，
对，
你逃不开的。
是，
但有些人他选择的是，我就要刨根问底，我要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然后我要把问题给掏出来去解决它。
嗯，
这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差距，就是这样的。其实不仅是性，还是说恋爱方面，还是感情方面，工作方面，其实都是一样的。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逃避的。一个人如果他失去了对这个世界、对自我的一个好奇心的话，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
对，
他会把很多的问题抛给一个特定的一个东西。就像我们今天在群里面说，他们总会把自己的感情失败抛给不够渣，或者说没有渣的资本，或者说对方很渣。但其实这都是一个特别幼稚、特别无能又特别低能的一种行为。
对，
包括有些男生为什么30岁还是处男，你知道我最近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会接触到很多的性功能障碍这一方面的人。
嗯，
那他们的心理是这样子，他们在前期感受到自己性功能这方面是有障碍的，那么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所做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不是去直面我的性功能障碍，而是我会绕开它。
嗯，
就是我会自我催眠，我是一个性冷淡，我对这个不感兴趣。他会催眠自己不感兴趣，那么他就可以避免去直面这个东西。但是他为什么后期还是会找到我，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办法逃过去，他还是要去面对的。但是你早面对跟晚面对，他完全是两个问题了。
嗯，
对吧？早面对的话，它解决方式会更那个，更直接，更快捷。你迟一点面对的话，你在这个时间当中，你又经历了什么，是我没有办法去把控的。所以我真的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有直面问题的勇气，和对自我和整个世界保有一个好奇心，
用一个稍微开放一点的态度，不管是自己这个东西算缺陷，对吧？还是怎么样？大家都可以去深究自己，然后用更加开放的态度去接受自己，然后去认识这个问题，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什么可耻的，对吧？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不是什么完整的人类，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正常的，只是我们把正常这个范围理解错了。
嗯，
因为信息的不对等，你想我们每天，你就像我们在平常表面上来说，很多男生会跟你说自己真的很大很厉害。
嗯，
那他们也会对别的男生说自己很大很厉害。
嗯，
那么就会给其他的男生造成一种什么样的误解呢？
嗯，
是不是只有我不行？那大家都这么说，那肯定就是只有我不行。那只有我不行的话，我肯定就不正常的。那久而久之，心理上的压力就增大了。而对于女生来说又是怎样的呢？
嗯，
女生可能这方面是大多是避而不谈的。
对，
避而不谈的话呢，就会造成他可能会去寻求一些不是很正确的一些知识理论，
嗯，
或者说去男生那里得到一些知识理论。那其实男生自己都很懵懂的，我知道大部分男生其实对性知识这一块是非常匮乏的，
很匮乏，
他们可能更多的是看片，对，他们会拿这种 A 片里面的这种女生去跟现实生活中的女生做对比，
嗯，
然后女生就会自卑，觉得啊，为什么片里面的女生会是那个样子，我是这个样子，会觉得哦，那我肯定是不正常的，大家都这样，我不这样，那我就是不正常的。要学会如何去辨别知识的正确和与否，因为现在网络上的知识太多了，
嗯，
但是你要去辨别这个知识是一手的还是二手的，转了好几手的，
嗯，
这个知识它到底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我要说一个题外篇，
嗯，
就是我前段时间很火的一个小视频，
嗯，
在那个群里面发，就是一个女生就是做性科普，
嗯，
就是教女生做上位，
嗯，
但是其实这个视频是我朋友发给我的，但其实她教的都是错的，但是由于她是一个女生的这种身份，而且她是身体力行的在教你做这些事情，大家的一些猎奇心理，
嗯，
所以这个视频广受传播，
嗯，
但是它里面讲的一些知识点完全是错的，
嗯，
他把对的讲成错的，把错的讲成对的，所以这就很容易去误导大家。有时候可能你自己做是对的，但是你发现一个这样的东西传播出来的话，你会怀疑自己我是不是错的。
下次有的话可以发给我看看吗？
那个小视频我已经删掉了，我看了之后妈的扯淡，然后我就删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就是我自己本人的话就是不太喜欢，所以我也没有，而且也没有尝试，我其实是很少了你知道吧，就很少，所以并没有可以进行试验的这些地方，
嗯，没关系，你现在还很年轻，你的人生还长。
这句话说的我真的是
很期待是吗？
对对，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其实我们的节目是主要是两大话题，一个是关于性的，
嗯，
性健康，
嗯，
性知识的一个，也不能说是科普吧，就是一个探讨，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的两大方面的，
嗯，
毕竟生理心理是不分家的嘛，
嗯，
那么我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去偏重于生理这一块的，
嗯，
那猪猪的话呢可能就会偏重于关注心理这一块的，
嗯，
所以今后我们的一些主题的内容都会围绕着这两个主题，
可以。然后我希望因为咱们也会慢慢的也会有一些群里边的讨论，大家如果觉得会比较有一些疑惑性的东西的话，私底下可以加微信，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尽我们自己的能力，然后仅有的知识帮大家做一些解读。